嗨，马克信箱是一个回复信件的节目。最新一期的节目，请上 YouTube 搜寻“上班可以听”或是“马克信箱”。青春点点点，青春点点点，青春点点点，青春点点点，青春点点点，青春点点点，马克 and 巴黎的青春点点点。Yo， 欢迎来到这一周的马克信箱。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好，马克信箱呢，就是在 YouTube 上面回信。那回信的这个信件的来源呢，就是来自于你现在就可以写信给我们。来信请寄到台北市罗斯福路二段102号25楼，邮递需要是10084，写马克信箱收就可以了。
邮资是8块钱哦。
Yes， 那关于那个写信信件要写什么呢？就是我不知道信要写什么，那你就继续听下去，听听别人写什么嘛。
嗯。
嗨，好久不见！距离上次写信给你们是半年前的事情了，没想到这次写信的时候，节目停播了。
哎呀，人生就是这样嘛。
人生总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呢。这个人来信人叫做熊熊仔，熊熊仔说最近刚毕业，考到了导游领队，然后身边很多很热心的社会人士就不断的告诉我说：“哎呦，旅行社很辛苦啦！哎呀，旅行社已经饱和了，你这么年轻进去也不会有人要给你带团。”甚至我们的房东还说：“哎，你干脆找个有钱的男朋友嫁算了。”都什么年代了，还靠男人嘞？每次被讲，我都会转身白眼翻个好几圈。当然，还是有不少长辈很尊重的说：“嗯，多试试，去闯一闯是好事。”其实很怕自己以后失败了，才会觉得当初这些长辈的建议是对的。所谓不吃老人言，吃亏在眼前。22岁真的是很彷徨的年纪啊。不要担心，就是那些就是说这些有的没有的话的人，他们只是习惯性讲这些负面的话，因为他们只要讲负面的话，会有一个，这要怎么讲？这要怎么讲？有一个。不管怎么说，我都对他会站在一个就是我永远都是正确的制高处，所以这么多人喜欢讲一个负面的话，就像你所担心的，也许呢，旅行社你最后可能真的做不下去，然后那一些说酸话的人就会说，
你看吧，
我早就跟你说啦，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不过万一你成功了。这些人他们还是会有他们的说法，他们说我当初是为你好，如果没有我的激励，你怎么会这样往前冲呢？
你不管怎样他都是有说法就对了。
对，就是不管怎么样，就是你只要就是先批评，然后先讲负面，先酸，好像就是没有，我永远都不会错，我永远都是为你好什么等等之类的，蛮糟糕的。我阿姨和舅舅跟我说，不要只挑一份薪水还不错但自己毫不喜欢的工作，如果选择自己有兴趣的工作做，那10年后你站的位置就会更高。像有个男孩学历很高，但是毕业时却选到了搬家公司搬家，他爸气得要死。没有想到5年后呢，他就变成了搬家公司的总经理。
哇哦！
那次呢，我阿姨和舅舅的谈话算是第一次很不排斥跟他人谈未来工作的想法，而且还觉得很舒畅。希望自己出社会呢，能够让自己经常有恢复的能力，失败了可以快速的站起来。这半年我试了不少的打工，其中一个呢是教小孩英文，真的瞬间明白什么叫做小孩难教。我教的小孩是偏向小学的弱势族群，他们有很多优点值得我学习，像是单纯啊、善良啊，可是也经常把我逼疯欸。像其中一个小孩对英文就是没兴趣，常常一副摆烂态度跟我说。啊，这里是台湾啊，干嘛学英文？其实小朋友讲很多话似乎也有道理，但他们的白目没礼貌，让我花大半节时间教训他们，所以现在每堂课都要花时间教品格教育。还有一个小孩呢，常常输不起，比赛输了就大哭大闹，拿东西丢别人。偏偏呢，他很怕社工，只要我一讲到社工，他就两只眼睛瞬间变得很亮，无辜看我说：“
这是鬼吧？”
哎呦，当下我超想捏死他的，当然只是心中的想法。在我面前是恶魔，在社工面前就是天使。不过小孩呢，好像都很害怕大声讲话的大人欸。
会吗？有时候很大声，就会回去。
会吗？
嗯。
小孩真的很害怕大声讲话的大人。
真的假的？
真的。
你常这样用哦？
前几集的马克信箱我已经完美的示范过大声讲话这件事，不是吗？
对啊，想起来了。
好，这几次呢，大声说话，他们好像就比较知道该安静，或是自己做错事了。哎，成绩可以不好，但品格不能等啊。对了，我带的小朋友呢，竟然有一天跟我说，代课数学老师上课会嚼口香糖，然后跟小朋友说，因为太早起，老师不嚼会睡着。哇哩嘞，什么世界？还有，他们因为是偏向的小孩，有几位家长还会跟他们说，英文不用好好念，长大种田养活自己就好，所以搞得小孩来上课要死不活的。
嗯，
我就想说，那为什么你现在就直接把你的小孩留在你家种田就好了？你干嘛要送来这里折磨老师呢？而且我即使想了再多的游戏故事融入，他们还是一样死样子啊。
嗯，
来说点小确幸好了。学校附近开了间好吃的越南料理，我和朋友太爱吃，变成了常客。那老板娘每次都会另外给我们一些好吃的东西。冬天时有姜汁红豆汤圆，夏天有水果，也很常在法国面包里面帮我们多加配料。
嗯，
有次台湾下大雨，到处淹水，我和朋友到处找说哪里有开啊，哪一家店有开啊，但只看到了便利商店。后来看老板娘的店门开一半，我们就燃起了希望。结果老板娘说：“我们今天没卖呢。”正当我们要落寞离开的时候，老板娘说：“
啊，你要吃什么？
但我们中午要煮一些越南传统料理，自己吃，要不要留下来吃呢？”
好棒哦！
就这样，我吃了超多道地的越南料理和老板娘自制的柠檬汁，而且她还没有收我们钱哦。
好棒哦！
后来天气热的时候，她也会私讯我，叫我去喝苦瓜汤。我只要说今天上班好累哦，她就会端出很多食物让我饱到不行。她完全就是我在外地的妈妈，还教了我做了很多越南料理，又自制辣椒酱给我带回去让爸妈品尝，这就是人情味啊！
是，
我只想到了很多 SOD 的剧情而已。
SOD 什么？
地方的妈妈需要我。
哎，为什么很多人有前一阵很流行讲地方妈妈？
因为地方妈妈真的就需要我啊！
地方妈是一个系列，是不是？
嗯，反正就是基本上这个剧情应该就是那个越南小吃店的老板娘真的就是人很美，然后虽然呢年过四十，但是风韵犹存。然后我就一直吃到他记得我之后，然后某一次在关店，下雨天关店的时候，
好了，我知道你要讲什么了，可以了，剧情可以
拉下来一半，
好了，
然后我就把
哇
啊受不了，我停不下来哦，这是上一集的，不好意思，
我知道地方妈妈了。
好。话说我有一个朋友超无聊，很爱装外国人。有一次呢，在圆山一个小吃摊买东西，他就全程用英文说，结果店员一个换一个互相推脱说：“欸，你英文比较好，你英文比较好，你英文比较好，你英文比较好。”结果英文比较好的还是听不太懂，拿出 Google 翻译机，我在旁边憋笑憋超久的。有时候我和朋友甚至会在大卖场突然说日文，而且专挑小孩，然后就会看到小孩拉着妈妈衣角，两眼睁得很大，说：“妈妈，有外国人。”有一次，一个小朋友好像为了要确认到底是哪一国话，就一直尾随我们。我们一和他对眼，他要躲起来，真可爱。想请问马克玛丽，成为一个配音员，需要先通过训练班的培训才能当配音员吗？
需要。
还是如果你够有天赋加努力加师傅领进门就可以了呢？
师傅领进门不就是一种培训吗？
对啊，如果你够有天赋加认真努力的话，然后有师傅愿意带你领进门就可以了。谢谢你们的回答，祝福你们和点友们平安健康快乐梦想成真，感谢你熊熊仔。
马克玛丽，我是在澳洲的小雨丁，在澳洲已经半年了，做了两三种工作，有的有赚钱，有的是食宿交换。我想分享我的打工生活，首先分享农场系列一，草莓，草莓钱超少，燃烧生命，无限弯腰。你手如果去拿那个草莓烂果，又会有一堆小飞虫从草堆里飞出来。那个时候我立誓，我以后再也不去大湖采草莓。可是呢，之后去采了无花果之后，我就后悔了。说到无花果，大家有看过吗？就是绿绿的，然后比棒球小一点点。采收的标准就是它要从白转成黄红色，要握起来里面是软软的，反正就很难分就对了。可是薪水还行，只是很热，又要一直拥抱树。第三个是葡萄，葡萄是农场中我最爱的，因为一串一串的剪，所以可以快速采收。你知道吗？澳洲葡萄梅子哦，超甜，
好
棒哦！带回家当餐后水果是便秘药，超棒。 农场系列告一段落，下一次再分享其他系列。我最近不知道为什么来澳洲胖了10公斤，
哎呦！
所以回台湾的我不要走中太严重，为了让我爸妈还认出我，我正在减肥当中。减肥之路是痛苦的，酒不能喝，美食当前不能大口吃。唯一让我开心的是做运动的时候听你们的马克信箱，有时候太好笑还笑到岔气。你是不是太多 Team Ten 嘛？
真的出国有时候一不小心，今天现在就是 YouTube 上面还有很多就教你健身啊，甩脂肪的啊。其中就是不管那个你的运动再怎么有效，
你如果吃没有克制的话，
对啊，那一切都是没用啦。
他还有第二封信，因为他有拖延病，所以他写好这一封跟上次那一封一起寄出。我要聊出国的伴侣。我这一次打工度假是跟读书的好伙伴一起出发，出发前想的非常美好，但相处了半年，一切感觉都不一样。事情是从某天的下午开始，我们在谈说名牌包的特价打折数会打多少。聊着聊着，我朋友就说：“哎，那我们不如上网看好了。”那因为我前一天已经麻烦认识的哥哥帮忙查过了，于是我就回答他说：“不用吧，哥已经查过了，网络上没有特价，打折的只有店家。”他听完之后就转头回房间，然后就是3-4个小时的冷战不说话。
为什么这样就要冷战？
我知道他不开心，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对，这有什么好不开心的？
于是我煮好了晚餐跟他一起吃，他就生气的跟我说：“你感受不到我在生气吗？”
对，你生什么气啊？
我说我知道你不开心，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然后他就说：“我对他说话态度不好，都打枪他的提议。今天聊打折，上网看的事情也都是，而且看到他不开心，为什么都不想哄哄他，不想撒娇一下呢？”我还是维持我一贯的作风跟他说：“你不开心我知道啊，所以我煮了晚餐给你吃嘛。”
对啊，很棒啊。
你说我态度不好我跟你道歉，可是我是觉得我们够好啊，我们经得起这种打枪你的对话，而且我对你不会只说好听的，我说的都是事实。再来，其实我不是你的另外一半啊，你生气我干嘛要哄你？
他们是男生女生哦？
两个都女生吧。
哦哦哦，
我噼里啪啦一口气讲完，他就哭了。
哈，
我就大傻眼，傻眼猫咪。我只好转身深呼吸，然后开始哄他。但这件事情在我心里变成了疙瘩。我觉得我对他的态度就像对熟悉的陌生人一样，好沉重哦。而且他的女朋友一来一对比，女性朋友吧，态度对我根本天差地别嘛。一样的话，正三女友，女友说的都是圣旨，我说的都是狗屎。为了之后的日子，我都只能忍下来不跟他争执。只是每天看着马子狗的嘴脸，我真的非常不耐烦。
所以那一个就是有公主倾向，到底是女生还是男生？
女生，她有女部的她。谢谢马克玛丽看我写这么多。我只是觉得如果好朋友一起出国，明明是很棒，可是吵架回去就很不好，所以我就努力的包容体谅，包容体谅。但理智线要断掉的时候，我就回床上睡觉，睡觉，睡觉。到底有没有好方法可以解决我心目中的疙瘩？讲明是不是比较好呢？我好苦恼，我好苦恼哦。
对他没用啊，就是换朋友。你对他真的就是没用。
所以我们再也回不去了。
回不去啊，没用啊。
哦莫。
因为人在，就是每一个人在另外一个人心目中，
可见出国前你不够了解他。
每个人在另外一个人心目中，他是有一个印象，然后那个印象基本上是非常非常非常难以转变的。除非发生了什么很重大的事情，让你真的对他刮目相看。不然的话，你活在我心中是这个印象，
就这样
了。我差不多这一辈子就是用这样的方式看待你跟对待你。对啊。这封信就是吴玛丽。
怎样？
拿到了那一盒礼盒之后，跟柜台小姐推脱说：“
我不是推脱，
这个给放到隔天给马克吧。”
我不是推脱，柜台没错跟我说：“玛丽，这有个听众拿一盒东西来给你，里面好像还有钱哦。”我听到钱就说：“哦，那你留到明天再给马克吧。”
是这样吗？
是这样。
他是天天好。天天呢，上次去福建演讲很顺利，那特地呢帮两位靠喉咙工作的哥姐带来养喉咙的高级货，叫做橘红。
橘红，
他说这个东西呢，把它切小块用泡的或是煮的， 你看包装就是可以感受到它的等级，它这是高级货啊，不是高级货，我不敢拿来送给你们啊。当时看到这极端浮夸的盒子，我就立马决定要带回来。然后呢，这封信其实有一个很大的重点要提醒一下两位。
嘿，
自从啊上次我用了1000元驱动了英灵至今，
我们没有再拿出来过了。
我居然再也没有听到英灵出场了，这实在是太令人感到不耻了。
拿了钱就想跑，得罪了方丈还想走，
无奈只有再次附上斗内，并仿效过往贿赂官员的方式。他把钱呢藏在每一颗橘红下，他要形容一下给大家听，他是用一个木盒子，然后这个木盒子里面就是有，他里面就是有放那个缎锦，就是那种那个怎么讲黄色的那种锦织的东西，
绸缎这样子，
对对对对。然后呢，里面有大概8个格子，然后这8个格子上面就是有那个橘红，那个橘红看起来像是一个
八仙果吗？
缠的茧，但是比较大颗，大概这么大颗，像乒乓球大小，椭圆形的，然后黑色的。然后那个橘红下面呢，因为是分开包装、真空包装，所以他就在那个橘红下面塞钱。就是以前贿赂官员常用，就是我送你一篮花，
你还不去拿英灵，
或那个水果。等一下，我把那些钱全部都抽出来了。不过100-200块，你要驱动我。
什么叫不过100-200块？那也是钱，那是人家的辛苦钱。他还买了橘红要给你吃，他还用心塞在下面。你好歹配个音吧。
对，他说他把钱藏在每一颗橘红底下，然后有一种抽抽乐的 feel。
男主持人居然一把钱抽出来了。
对，里面呢有1块钱，有5块钱，有10块钱，有50块，有100块，然后让两位抽奖，抽到100块的可以打另外一个人屁股一下。
殊不知男主持人全部都抽出来了。
对，他说祝两位玩得开心啊，我拿钱拿得很开心啊，而且还是继续零零零零零零，
白痴抽烂的。
好啦，他这边要向我们请命说，请任命我为清点教的英灵法王，专司监督英灵是否被遗忘，并且制成就是周报啊、月报表，提醒两位教主。
法王有点太大了吧？
英灵的重要性，
顶多是英灵护法吧？
有英灵护法而已。
英灵护法，好，我现在判你左肩，再判你右肩，赐名为英灵护法。
好。还有点空间、
欸、有一天我们需要劳斯莱斯吗？
很希望，对不对？
哦，
真的耶，我觉得当那种就是很瞎的那种师傅应该是最赚钱的。
他们没有很瞎。
哦，对，他没有很瞎，
聪明。
是啦，
嗯，
对啦，
没了，
没有啦。我突然觉得有点难过。
太容易了吧，有没有搞错？
不是啊，我就觉得这个世界上的人怎么了？
就是泛泪光吗？
就是、世界上这弱智有这么多
吗？不是弱智，你要想世界上
不是，或是你们想要成功，
很彷徨跟很脆
弱，你们想要成名，你们想要成功，但为什么会相信这个人可以带给你功成名就？
他就是
为什么？
他只要在他很脆弱跟软弱的时候，你进驻，就像你说的那个印象啊，就是
任何科学根
据、啊，我对你印象就是这个样子啦。你除非发生什么事情扭转，不然我就是这个样子了。我有什么功劳都是因为有师傅，我没有功劳都是因为我心里没师傅。师傅，师傅。
好，他说呢，他有个有趣的老爸。我爸呢是一个传统的大男人，对于新知识呢也没有很常更新。有一次我想要帮他把电脑从 Windows 98更新成 XP， 但他坚持要我灌 Windows 100，因为他觉得98接下来应该是100。
我觉得有点可爱。
无论我怎么解释都没用，最后我就只好半夜偷偷帮他灌好。还有一次呢，我妈教我弟英文，因为当时我弟在念幼稚园，我妈就很温柔的说，人家说 thank you， 你要说 you're welcome。 我弟也很可爱的回说 you're welcome。 就在此时，我爸默默的说，你怎样 welcome 是什么意思？我妈又怯弱的回说，欢迎光临啊。我爸就很大声的回，丢嘛，啊，人说多谢，你干嘛回欢迎光临啊？
好气哦！
我妈居然觉得有道理，就反问我爸说：“那要怎么说呢？”我爸淡淡的说了一句：“微笑就好。”我不由得为我弟感到担忧。感谢你，天天
休息一下，听业配喽。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同学，你们知道台北到奥地利的距离有多远吗？
我知道，我知道，485公里吧？
不是，那个是台北到奥万大的距离。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是9784万公里，9487。
不是啦，怎么那么笨啊？
担心孩子输在起跑点吗？快帮他补充最有力的知识来源，欧游点点点，全台实体网络书店代售中，滞销中，初清中。青春点点点，青春点点点，青春点点点，青春点点点，青春点点点，青春点点点。Marker and Molly的青春点点点。
看到这正面了没有？
怎样？
哎哎，你的态度要不要反省一下？
什么？我现在看红色已经没有办法激起我的兴趣。
你不要这个样子好不好？我都前世起来好紧张，我会犯罪，马上被抓。
几百块？
这个是皮特拉的100元，00000000000。拜托，入伍前一定要抽到我这封信。我到大学才知道军公教领年金的概念，原来爷爷可以一直让我念大学的生活费，不是像老爸说的每天去捡回收。我真的是太笨了，原来我是被18%养大的，有一种莫名其妙的罪恶感油然而生。我觉得我必须放眼未来，把这些钱
捐出来，
无可限量的知识分子马克。马克是我们的精英。马克是我的领导，马克是我最推崇的蟹肉棒。
笑死！
感叹马克，赞叹马克，这就是我的劳斯莱斯送给你了。
谢谢。
我是弱智吗？
谢谢。我完全不会勉强接受做这种假惺惺伪善的嘴
脸。那我是弱智吗？刚刚你一直说别人是白痴，我是白痴吗？
你不是白痴啊，你就是你是有意识的捐给我，你没有要求我或是想要我什么，我也没有承诺你会给你什么。
他有想要什么？他想要请大咪咪姐姐拍拍马克的
老二
马屁而已啊！
来
拍马屁有什么好拍的？
哎、欸，
他是说口头拍马屁吧？
拍我啊！
我刚已经拍了很多啊！
哪有？
你是我遇过最会期货投资的人。
算了，刚刚这一件事情告诉大家，永远不要跟别人要称赞，好不好？
爱情也不能要。
對對對，
我爱你也不能要。
对对对对，就是
你要听我爱你，就是好了，我爱你怎样嘛？
就是周杰伦《黄金甲》那部电影，周润发讲的很对，
正没给的，
你不能抢。
好，我哎耶，欸、yeah, 我是皮特拉，哎、欸，我去年就想提笔的，我成功犯了拖延病，耶、yeah ！资历大概是4年的菜点迷，谢谢你们陪伴我大学所熬夜的夜晚。我读建筑啦，每一次赶图的时候都需要点开直播，再继续听录音档。半夜3、4点的时候，很需要一点点的声音来提醒我自己，我不孤单，我不孤单，我不孤单。节目快停播的时候，刚好是毕制期末，原本很想打电话诉苦，但最后听资深点迷们那一些漂亮的 ending， 我又觉得默默参与这一切好荣幸哦。我今年22岁，男生。要强调，是因为遇过我的人觉得我全身上下只有肩宽像男生，想请品字大师看看我的字迹有没有救回来的可能性。可是你不需要救啊，为什么？
你不用救啊。
对啊，
可是因为你的字太美了，就很像是一个女
生
的字。但这个我觉得很好啊。
我知道为什么他很慌张了。
为什么？
他9月底要入伍，他很怕被钉被整。一部分是因为我是同志，可是我不招摇哦，外表也看不出来，所以应该还好。
对啊，
吧，
还好吧。
那我体能很差，我很怕同班的会一直因为我关系被连坐，然后我就被霸凌了。
不会啦，现在当兵对体能要求真的哦，有够低，我超低，真超低。
我为了不被霸凌，我1个月前就开始养成运动习惯，
很棒啊。
啊，我就扭到脚了。我连走路都会痛啊，我只好认真休息。
对，
我刚跟我爸解释说我快痊愈的那个脚踝的事件的时候，我爸就说：“你就修吧卡啦，不要运动。”我就生气了。最近的我，
你爸讲的是实话啊。
最近我发现我无法好好珍惜家人的心态， 已经到了一个失控的程度。嗯，我想问题是不是我太自私的对家人太依赖了呢？根据师长、家人、亲戚、长辈而言，我从小就是一个贴心又完美主义又怕事的人。贴心的程度是为了不让别人担心而尽力坚持的人。到现在我爸妈还会说，哎呀，我们最不担心你了啦，因为你就是很会给自己压力呀。小时候我以为这样的我是坚强，直到我发现家人好像根本不认识我的时候，我就觉得有点哑巴，糟糕。上了大学之后，这种情况越来越严重。念设计系最常被惹火的例子就不多说了。可是家人常常在睡前面对准备熬夜的我留下一句，啊，那个真的要做那么久吗？沮丧之余，我选择十点之后不读不回，而且只对家人这样。我不知道他们会如何理解，想说 他是睡了吗？还是他太忙了呢？我为了不让家人担心，绝口不提自己的学业，让成绩单来说话。偏偏大学我念得非常辛苦，成绩每况愈下，终于在大三的尾声，爸妈解放了我的压力锅。他说，毕业后有什么打算啊？起初我只会呵呵带过，或是用一些漂亮的话来包装自己的迷惘。就当我慢慢分享自己的不安跟彷徨时，妈妈最爱说，哎呀，你就想太多了，哎呦，你很天真耶，哎呦，你都不知道哦。反正都会总结我每一次的讨论，而且一次比一次还凶狠，有时候还会夹带泪水来中断这件事情。于是我又选择回到沉默，因为每一次的对话都变成了我的人格检讨大会。我在想，我是怎么看待家人的？家人都给我建议不是很好吗？可是我知道，我其实就是想听家人跟我说，哎呀，你不要这么努力，你可以不用再这么努力了。我会这样奢求是因为其实我真的觉得很累，我好希望他们可以让我依靠，我有时候也想当一个可以会让人担心的人。可是我才刚刚进社会，我是个有资格说累的人吗？所以我又沉默了。好，我觉得这些听起来好像很中二，沉默其实本来可能就是我的习惯，可是这种习惯在我发觉，哈，原来我不能依靠我的家人，我就变得更病态了。就朋友而言，朋友变成我唯一抒发管道，导致我现在异常的依赖友情。反倒当家人问起我的问题的时候，我的回答就是，哦，还好，不会啊，我自己会处理，30秒马上解决对话。可是我其实心里却暗自想着说，你真的想听吗？你不知道吗？你还要问？说到最后，反正你还不是觉得是我的问题。我不敢相信现在我居然会这么想，我就连对我的哥哥也没有办法开口求救。他们总觉得我只是在走他们走过的路而已，但明明我们连大学念的科系都不一样。反正有好多好多的事情都浓缩起来，有机会再说吧。我也觉得散播负能量好讨厌。我很感恩爸妈在学业上让我自由，可是我又感觉自己好像不想活成他们期待的样子。但是当我开始分享自己的不安，对家人的期待却一点一点的破灭。我发觉我不再该期望家人的同时，却渐渐的跟家人形同陌路。终于，明明我们在同一个屋檐下，却毫无对话，日复一日。要说问题的起点吗？我想问，期望家人可以做自己的避风港这件事情太幼稚了吗？有建设性的对话可遇不可求，可是有时候我只是想要一个能够任性的空档，但是不是也是很奢侈呢？马克玛丽，我该如何调整自己狗屁不通的心态呢？我真的好想好想再跟家人们好好的撒娇，还是其实我早就不该撒娇了呢？
皮特斯吗？
皮特拉。
皮特拉。
对。还是你要把这一大段留到回信的时候好好跟他详谈呢？毕竟他附了一个很大的、很大的、很大的回邮信封。
好啊。
好。
但，跟家人。
可是我觉得他，就是至少他家人是还会对话的，
是，
而不是完全不对话的。那他们可能就是真的完全不知道。
因为念，比如说建筑系的确是跟一般的大学是不太一样的科系，对啊，可能需要多一点理解。可是如果他们不能理解的话，就很难沟通啊。
他们能不能把他想成他们就是一段感情当中的男性？当男性听到问题之后，他就是想要给一些我知道的方法，我要给你的建议。啊，一就是怎么样，二就是怎么样。但其实你是一个女生，你要听到的是拍拍跟呼呼。
对。
啊，在感情的时候，我们不是就会跟女生说，你就摆明跟你的男朋友说，我现在想听到的是安慰，请你拍拍我，呼呼我。
但如果是家人的话，家人没有这么好控制。
那不能爸说，
譬如说你现在跟我讲说，哦，我现在就是要拍拍，要呼呼，然后我是你
爸爸，
我是你妈或是你爸
妈，
我说，哦，我知道啊，但是你知道这个世界上其他人
不会这样，那你不能安静听我讲就好了吗？我就只是想讲而已呀。
啊，不是你这样讲，你没有解决问题嘛？你就还是你知道，
妈妈，
他们就还是会这样，就是会反而会让你。
可是他明明想要跟家人的感情很好，他明明想要凝聚力很强，
你就要认清现实，你要知道你的家人是哪一种人。我觉得大家对于家人或是家人间，其实对彼此都有期望。嗯。可是，一旦发现了，就是我觉得 这在成长过程中一定会发现。我好像也是差不多在可能他
的
这个年纪，对对对，这个年纪以后，我开始慢慢知道说，哦，其实有些事是不用跟爸妈讲的。对，就是虽然爸妈他们都会觉得，哦，你什么事情都要跟我讲啊，然后我想要跟你很紧密啊，是我把你诞生出来的啊，我们一家人感情很好啊什么之类，但是你会知道，当你把你真实的想法说出去以后，你会得到很多很多的你不想要听到的东西。那些东西你也不需要听到。对，然后所以其实在长大成长的过程当中，我慢慢会知道说，哦，有些话是这些真的不需要讲。
还是你到底有没有得到你想要跟你想要讲的话全部讲出来，跟家是不是你的避风港是
没有什么关系的，
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对对，如果你要讨拍的话，希望你可以找到很会拍你的朋友，我觉得这样就够了。你不需要说我的拍一定要从家人那边来，就是，这个就有点太强求了。能够找到愿意拍你的人，就是一种幸福
了。福气。
对。亲爱的马克玛丽，我是 Guava， 是一个爱哭的 Guava。
是一个很容易被抽到的瓜吧？
对，欸，已经应该有三四个礼拜没有抽到他了吧？
有那么久？
应该蛮久的，因为现在我已经就是看到那个
字迹会认，
看到字迹我知道，欸，内湖金龙街，好，我先放回去。
干嘛公布他住的地方？
就他下次就是写信来，还是故意不写住址？好，他说从国三开始，我变得非常非常爱哭。皮克斯的每一部电影我都会哭，我连《流浪咖啡馆》，我只要你好好的，我都是哭着肿的眼睛走出影厅这样子。然后呢，他说这不是最夸张的。高三的时候的某一天，我突然非常想吃当时在阪急百货统一时代地下街的某家蛋糕店的草莓蛋糕，我就决定当天晚自习念书念到九点就好。我要提早半个小时离开去买蛋糕，结果我当晚念书到了一个段落以后，我发现已经9:15了，我赶快收拾，我赶快跑去买蛋糕。到了蛋糕店的冷藏柜前面，我就指着草莓蛋糕说：“
我要草莓蛋糕，
请给我这个。”结果店员抬起头说：“不好意思，我们已经结账了。”我就落寞的转身，落寞的往捷运站走去。刷卡进站之后，我还是很想吃草莓蛋糕，我就不知不觉哭了。
哎呀，太辛苦了。
回到家后，妈妈知道了这件事，隔天就去帮我买了草莓蛋糕。现在回想起这个荒谬的回忆，我真的要很谢谢父母在我高三时的包容和支持。还有另外一种哭点，但这种哭点我觉得合情合理，就是在空难过后的那一段期间，我不敢看新闻，因为我只要看到很伤心的家属，我就会跟着哭。还有像是什么之前气爆啊、地震啊那一类的新闻，我都不敢看。只要有灾难接二连三的期间，我看到那个呼啸而过的救护车、消防车，我是听到鸣笛声，我就想哭了。
鸣笛声其实有时候很刺耳。
对啊，想到这边，我连看运动漫画也会哭哦。每次看到漫画里面的人物因为输了比赛而哭，我就会跟着哭。顺便推荐两部我觉得很好看的运动漫画：《网球优等生》还有《排球少年》。 很写实又很热血，没有怪力，没有神迹，就是平铺直叙，打动人心。清明连假的某天呢，我打电话到哥哥妹妹有意思点歌，然后啊，总而言之，他那天听到节目以后，最后呢，他听到马克要就是挂掉电话的时候，马克说：“谢谢你，晚安。”虽然这是一个口误，我却有点鼻酸。或许是那个熟悉的晚安让我想念了青春点点点吧。
哎、欸，真的很久没讲晚安嘞，晚安。
我常常不小心讲成晚安，听众都会笑我。好，然后他说，如果爱哭指数一到一百，他自己给自己85分。想问马克玛丽的爱哭指数是多少呢？
30。
我。啊，如果你是30的话，那我势必是要更高啦。你有很爱哭吗？我觉得你哭的蛮低的、欸。
20、嗯，哭脸蛮高的。
嗯，对。
20，那20好了。
那我大概23吧。
才23，有必要斤斤计较吗？那你刚刚说33就好啦，奇怪、欸，我以为你要加个20嘞。这张明信片是来自于克林姆的吻呢、欸。然后我觉得最可怕的是，我刚刚就一直在看文这一幅，因为我一直有印象，我有听人讲解过这一幅画，就是关于它的线条，或是它旁边好像有一个像悬崖的东西，然后跟这个爱文的关系，然后手啊关联旁边。我觉得最可怕的是我刚刚看啊，一个都想不起来。
哦，是哦，
完全就是当初那个人怎么跟我讲解读这幅画，我那时候听了，我那时候印象深刻，我听了很震惊，因为我没想到这幅画有隐喻，就是这么多东西在里面。但我现在看了一个都想不起来。
没有关系啊，是缘分，
怎么会这样？
不用强求，
怎么会这样？
没有关系的。哎，
马克、玛丽，你们好，我是来自台中的水母王。水母的英文怎么讲啊
？Jellyfish。
Jellyfish， 果冻鱼。
嗯，对。
第一次写信给你们，就献给这张来自维也纳的明信片。这次跟着学校来到维也纳做14天的异地教学，因为是建筑系的学生，所以除了一般的观光客行程，大部分都在看建筑物的案例，每天走20000步，真的能强迫平常熬夜通宵的我们做一些健康的事。这一次旅行也算是一场舒压之旅，虽然压力来源也跟着来维也纳。但这又是另一个故事了，一个折磨我整整一年的故事。嗯、这个等我回台湾后再写信补上吧，水母王。休息一下，听业配喽。
他们在说什么啊？
快使用小猪翻译器！
我生日了，我好想吃蛋糕哦！
想吃蛋糕？你想吃什么蛋糕呀？
我想吃看起来就是很浮夸、像艺术品一般的镜面蛋糕。
好啊！
快上 Facebook 搜寻“汉克自肥甜点”。
马克、玛丽，你们好，我终于写信寄来了，请叫我波兰仔。
波兰仔，
在他的信封上面还贴了波兰国旗，真的蛮酷的。
难道是医生？
嗯，这个名字是纪念我看完马克影片狂笑不止的那个夜晚。我老婆呢叫我取个很厉害的名字，那理所当然就非他莫属。为什么？我不理解波兰仔哪里酷欸。
波兰我都只会想到医生而已啊。
很遗憾，我未能参与到青春点点的广播时期。现在我都是靠着录音档跟马克信箱在认识你们。从广城烧腊、和平东路买宵夜、单身大使、苏小姐代班、打屁屁、挂号，我跟老婆也互相抽了一下。到现在的玛丽膨胀男友，你们已经成为我晚上加班时的精神 airwaves， 所以我决定要跟你们分享一点我的加班费，表示感谢。哦，他给了100块。
哇，辛苦你耶，你的加班，我们参与你加班的一份子。
谢谢，谢谢，谢谢。这样才符合公平原则，也希望以此支持你们，让马克玛丽的543能够继续长长久久。写这封信呢，是要提高自己参与度，然后也要作为纪念。另外还想要跟马克说声谢谢你，原来我不孤单。你的想法跟风格是我不断追求的。之前听你分享过你大学时期好像没有特别知心跟谈心事的好友，因为你跟大家都很好，但却也因此没有唯一，也不是他们的唯一。我就是如此。在听你分享前，我常常怀疑自己的做法是不是另类的孤僻。听到你说完，我如释重负。果然，我就是个孤僻的人。
居然是下这个结论。
不，这真的是欸，我小时候一直觉得我是一个很外向的人。
嗯，
对，然后是真的是到了
啊，你还是很，你人还是外向，没错啊，你是外向的啊。
我是外向的吗？
我觉得你是啊。
可是现在就是做很多很多的那个测验等等之类，做出来结果其实那些评量那些问题都帮助我理解到我自己其实是一个很内向的人欸。
那你那个外向是怎么做到的？
你说
这么两边你是怎么跨过去那一边的？你怎么营造？
我现在还算是外向吗？你说
可是我觉得，比如说外向人的特质，我觉得很容易跟人打成一片，跟很轻易可以跟人家对谈，这是很外向的人。那我觉得你是外向的人啊。
哦，就以这两个标准的话，
对啊，
嗯，
啊，只是谈到最后没办法谈出一朵花来，他会不会就会成为你的唯一？那就是后面的事，这样。
但我很确定，就是对我很喜欢认识新的人，可是我没有很喜欢维系关系。
这就是喜欢用完就丢，就是我认识新的人哦，你有这个新的东西哦，我理解了，好，滚。下面一位，
下面一位，
下面一位，
下面一位。
你又没有看综艺大节目，你又没有看过胡瓜主持，你看过他主持吗？
啊，好。然后呢，他说我心情上真的有种解脱的感觉啦。嗯，怎么有点像出轨啊？声明一下，我是一个有老婆的人。他说。你的博学多闻对我来说，俨然是模仿的魔校的楷模啊，模仿的对象了。
博学多闻要怎么模仿啊？
狂看书吗？
狂看书也不一定啊。
我最近就是狂看那个穷查理的普通常识，反正那本书就是Charles Munger， 就这个人才叫做博学多闻，或是巴菲特，就是他才叫做
博
学
多
闻。对，嗯。阁下在迷片的涉略，以及
他的博学多闻是指这个。你前面那个是巴菲特，就是他。
没有啦，我中间有跳过一小段。
我以为他是讲你这方面的博学多闻。
而且在迷片的涉略，我完全称不上是博学。我就是人家群主传什么，我就看一下看一下，我完全叫不出他的名字。
好随便，哎、欸，你知道我有个朋友，
我没有办法分析出他拍摄手法跟就是影像美学，我没有办法做到。
我有个朋友还就是他的朋友把他拉进一个你们那个那种。迷片群组，可是她是一个女生，她进去，她只是想看说他们都在看什么。看完之后，就我们有一个无法理解的点是，你在那个群组里面分享那么多的 A 片，然后那个好像有容量的限制，所以一个影片它可能会很短，
就是五分钟、五分钟、五分钟，
或是很分段式的。那你看那个段落，你就要停，又要等下一个，或是你手机萤幕就那么大，
对啊，
你这样看有快乐吗？
蛮快乐的啊，你要想想看哦，你。你同时沉浸在就是那个氛围跟环境当中，对不对？你在获取这些色情资讯，然后同时呢，就是到五分钟啊要换了，换的时候你就会告诉自己啊，这时候不能出来，
是
就是要换下一片，然后又开始哦又开始加速，
如果网络又不稳怎么办？就是那是一个很我们觉得那个
网络不稳又开始 lag 说哦好现在不能出来，我就再等它顺一点，先停一下，动停法有没有？还可以同时训练持久度，
有动停法，
多棒
！Google 有动停法，
有动运动的动，停停止的停，
太智障了啦！
多棒啊！多好一个训练，是不是？
你妈妈会不会在搜寻？我儿子说有个什么法，我搜寻。
啊，好，他说呢，每每听众谈到这方面的时候，马克那种热情都令我内心大喊偶像。希望你可以继续用。你们的543来纾解上班族的心灵压力，也希望可以看到，赶快看到你们的直播。最后，他有个 PS， 我整封信呢都没有提到玛丽，不是我不想提到，而是因为我之前呢，我老婆一直分享青春点点点的事情，然后他就一直提到说，玛丽 F 罩杯大胸部，玛丽大胸部，玛丽大胸部，大胸部，玛丽玛丽大胸部，让我误会。后来我自己开始 follow 以后，我才知道事实。我有种被玛丽欺骗的尴尬。
怎样啦？尴尬什么啦？尴尬什么 ？F 座就有啦，会怎么样你？你奇怪。
现在还有想要做的欲望吗？
现在有点不想了耶。
哎、欸，
又有点不想了。
为何？
我不知道哎、欸。所以我就说哈，
所以还好你，
隆乳这种手术还好，它价钱够贵，不要再骂什么那些东西很贵，然后那就是让你踩刹车的一个方式。
哦，如果它今天是一个3000块的事情，唰塞，满街的砰砰砰砰砰，哎哎哎哎哎哎，
还有抖音
怎么没有开直播就是要思考的啊，因为我觉得很烦恼，做就其实很不搭，怎么办？就像如果你明明就是适合单眼皮的人，你硬要割双，不是很烦吗？
然后回不去。
对啊，
单割双那个回不去，隆乳还可以拿掉，对不对？
就是你就是再痛一次，就是有点嘛，而且大部分是因为我现在看了太多那个隆乳的照片，然后就发现，就因为大家虽然你明明知道隆乳是假的，可是很奇怪，大家放在第一顺位。就是还是要自然，我要别人看不出来，我要别人不知道那是假的，可是这是不可能，它就是一个假的东西啊。然后我看了很多，就发现就是他们已经说，就下面可能纷纷推文都会说，天啊，好自然哦，天啊，好像真的哦，然后什么的。可是我一看想说，我不觉得啊，因为我身边
觉得还是假，
因为我身边有很多大胸部朋友，我想说那个跟我看到那个
真是不一样的，
对，好像不太一样，我就有点。困扰，我怕我的那个，因为心比较脆弱，我怕我承受不起以后要扛那个两个内内在身上的感觉。
你说别人一看到就说：“哎、欸，这假奶、欸。”对，哎，你知道华人女单假奶吗？
以后
华人女单假奶，
以后搜寻关键字变成圈圈点点无玛丽隆乳假奶，
就是玛丽后面是
假
奶。
就是我还不知道我们办法就是成熟到那个程度这样子。哦，今天最后一封信吗？嗯哼。来自于台南的小华，我成功了，我成功把我的老公 B 先生老 B 推入了青春点点点的坑。
棒！
去年底我刚入坑时就想推荐老 B 一起听，但老 B 忙拒绝我说不易哦，上班时候公司就已经放广播了，
忙啊，
我不想要下班时还听，好像就没有离开公司一样。所以我都是戴着耳机，自己沉浸在两个主持人白痴又好笑的对话，还有屁孩 calling 的内容当中。那点点点结束之后，我就持续发了 YouTube 的马克信箱，还有以前录音档。就在一个多月前的某个假日，我因为要打扫不方便戴耳机听，就放出来边打扫边听，等于是半强迫让我的老 B 一起听。听着听着，一次、两次、三次。老 B 开始对讲到黄色话题就兴奋的男主持人，
怎么这两个都是因为这样的喜欢我的、
啊？对啊，还有讲话会突然生气的女主持人感到兴趣。现在马克玛丽成为我们的共同话题之一了。有的时候晚上会一起听点点点，一起大笑。顺带一提，老 B 非常喜欢你录女友化妆的那个影片，化妆什么、
啊、
是买挑刷具的吗？
对啊，因为男生真的看不出来啊。
所以你没有拍过女友化妆的影片、
没有，
就是你可能会在心想说这个有需要化完之后，他就说你看我这两个眼睛差很多吧，
对啊，就是没有什么差啊，对啊，怎样？
我想问一个蠢问题，为何马克信箱是叫马克信箱不是玛丽信箱呢？
因为那个时候有另外一个单元叫玛丽姐姐说故事，我们一人认领一个单元，然后我想到信箱就是回信单元，所以叫马克信箱。今天到这边
啊，我想说最后回复一个在 PTT 上面大家的疑问、
哦、
为什
么
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最后 ending 会是那个男的是一个虐猫人，为什么是虐猫人这个设定呢？
那为什么？
因为我有点忘记虐猫人这个词到底是你先想还是我先想的、啊、因为这个词是我们一起写的，那虐猫人这个头是我想的吗、
我不记得了，我不记得啦、
因为有人说、我看那个推文我觉得很好笑，等我一下，就瞬间有点理解，就是可能很多写词人事后听到我跟艾莉做一些单元会觉得很火大，就你们不要再穿凿附会我有这些想法，或是那些古人写过那些文章根本不是这样想，现代的国文老师却把它想成说他是那样想。为什么前面不是这首歌是以单身悲愤为主题吗？怎么后面会变成虐猫人了呢？有人说会不会是因为表示单身就不会想跟虐猫人交往，这个推文我完全看不懂。
不是啊，就是虐猫人不管是怎样你都不会想要跟他交往嘛，就是他这个人性格有问题啊。
也有人在猜是不是因为作词人马克喜欢猫，所以觉得虐猫人是个坏人， ending 是个坏人，所以就是用了虐猫人。
我觉得很有可能是那个时候刚好有一个社会事件，就是某某大学的什么博士生，对、
哦、
就是在虐猫什么之类的，对啊。
但对，就是 ending 是要营造那个男生是一个，
就是表面上你看起来他好像是一个好人， 人，但实际上就是他心理性格扭曲，最后就是要做出一个这样的反差。然后那时候我们就在想说，有什么事实可以看出来？然后因为脚边有一只猫，然后就发现他踢一脚，他是虐猫人这件事情，可以知道他其实不是一个好人。嗯。进歌惊悚。
的悲剧，真华丽上映，睡醒他着你醒，我在咖啡厅点一杯咖啡，呛着两人味，无所谓电源垂帘和邻座的斜眼，哦，吸引力法则，迎面走来一个man，翻上衣皮手表球鞋都不来，匆匆一瞥我就要搭乘，你是我的
一个转身，才发现他后面跟着一个 gay。
爱演的情侣快给我分开，比舞剧还开，比银河还宽，爱情的摩西劝我就要捣蛋，让你明白爱不简单。爱演的情侣快给我分开，比舞剧还开，比银河还宽，丘比特的箭已被我折断，月下老人奄奄一息在我脚底，说他再也不敢。
嗨，马克信箱是一个回复信件的节目。最新一期的节目，请上 YouTube 搜寻“上班可以听”或是“马克信箱”。